这个爱其实是一个基督徒必然的属性，因为我们是从神生的，神就是爱，而且这个爱应当在我们的每一个的生活层面里面体现出来，不是说那些成熟的基督徒才可以活出爱，乃是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呢，他都应该活出爱，照基督的样子做。所以这个教会成员制度的尾声，其实就是开始塑造我们的爱心，让这个爱显明在教会当中。那教会成员的这个身份呢，是要试验这个爱的宣告，也呼吁人真正的来具体的顺服在基督的里面，这个是教会成员制的目的和意义。我们认识神的人，因为我们心里面受到了神的爱的感动，所以呢，我们可能性会在唱诗歌的时候泪水从眼眶里面流出来，我们可能会非常的有感触。可是约翰在这里说感触没用的，约翰在这里在继续的经文第三章十四节到十六节那里面呢，约翰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教会其实是一个爱的共同体，教会要承担彼此，所以教会呢就应该像基督爱我们一样去爱我们的弟兄。所以有时候我讲，我们看到我们当中的一个弟兄姊妹的时候，纵然他是一个麻烦人啊，一个很不好的人，可是我们要接纳他，就像基督接纳他一样，也就像基督接纳我们一样。所以我们对待我们教会的成员呢，我们应该有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我要叫他从我身上得着基督的爱，我要爱他像基督爱他一样的爱他。如果那个人从我身上得到的跟从基督身上得到的不一样，证明我们的爱就有亏欠了。所以教会真的是一个家呀，教会真的是兄弟姐妹啊，我们称呼叔叔阿姨弟兄姐妹啊，我们称呼非常的亲切。可是活不出这个爱的时候，其实约翰讲得很严重，这个人根本就还没领受神的爱，这个人仍住在死中，没有爱心的，不关心别人的啊。所以你看到教会是这样的一个共同体，我们的教会不能变质，是不是不能再搞成一个只有聚会而已的这个形式，这个不是教会，教会是活出爱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所以在那个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节里面啊，圣经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他没有看见的神。求主责备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悔改，想一想还有谁我们不爱他，我们没原谅他，我们还要与他为敌。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其实我们不爱我们的神，因为神我们今天够不着爱，对不对？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流了血，神了命，我们想回报他回报不到，他在天上，他只是把他的羊群托付给了我们，叫我们去爱他。主觉得说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软弱，需要我们去扶持他成长起来。如果我们真的坐在他小子的身上，主说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如果我们不肯坐在他小子身上，我们说我们爱神，这个根本就讲不过去，这是一句的谎话。所以有的时候我对我自己所在的教会里面喜欢神的一些年轻人，我跟他们讲，你们很好，你们喜欢读约翰格鲁登的神学的作事书，系统神学，你们喜欢约翰麦伯的书，非常好，但是你们愿不愿意去接一位老人来我们教会？如果你有车，你会不会去主动的开车接他来，不要让他自己打车？就是这些实际的行动你做不做得出来？那些老人写了很多书，你们觉得很宝贵，就像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常常是拿着硬盘 U 盘去拷贝资料，但是我们真的去爱那些牧者吗？我们真的去实践他们所在书中所讲到的东西吗？所以这个是我们教会呢应当去好好思考的东西，我们要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那这个爱的本质呢，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很难在我们身上落实出来，因为觉得爱一个人太难了，爱一个人 太麻烦了，但是就是因为他不配得爱，才需要我们去爱。如果每个人都是我们所喜欢的人，耶稣说你们爱你们所喜欢的人，这个连税吏都做得到，连不信主的人都做得到，因为他们喜欢他，他们遵从他，他们就自然的爱他。可是神给我们的那些托付，有的时候是那些麻烦人，是那些不太得人喜欢的羊，那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我们更加的去付出爱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期望我们的牧者呼吁我们的信徒把这个爱落实在教会当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只有教会在这样的一个爱的实践的里面，这个是通过成人制来达成的，只有这样的时候教会才能在外邦人当中有见证。所以成人制一个方面是要我们互相的监督，一个方面呢是叫我们互相的承担，这个是教会成人制的意义。感谢主。其实这一份的爱的源头就是来自于基督，这个爱是一份荣耀的爱。当保罗他逼迫大马色的基督徒的时候，被一个大光从四面照着他，他扑倒在地上。当他扑倒在地上的时候，就听见有一个声音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那个时候复活的主并没有问扫罗，你胆大包天，怎么敢逼迫我的基督教会呢？没有这样说，他只是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因为教会是基督建立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跟基督是连属在一起的，是基督买赎的。以至于当扫罗逼迫教会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在攻击基督。那今天同样，当我们不去爱我们的信徒成员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残害基督的身体。所以在教会当中落实爱，这个是基督对我们的期望。他把教会的每一个信徒都看作是他身上的肢体，他是爱他，为他流血。我们也应当用这样的爱去爱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接下来看第三点，是建造有意义的教会成员制的十二个步骤。十二个步骤。好，在这个课程结束之前呢，我们提出十二个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教会成员制的步骤。第一个，就是在你的讲道中经常传讲福音。要实行这个教会成员制，一定要让我们的会众明白福音，然后建立了正确的信仰告白，他就可以成为教会成员了。我们每一个礼拜聚会的时候，可能都盼望我们教会的人数多一点，是不是？每个礼拜我们都盼望在我们散会或者是在刚刚进入到那个崇拜的时候，我们问一问有多少是新来的朋友，希望他挥挥手，然后我们拍掌欢迎他，这个画面我们非常的喜欢。可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的讲道里面呢，我们要多一些关心到他们的需要，就是要多一些把福音清楚的传讲给他们。如果我们要确定清楚的陈述神的属性还有人的罪，那神在罪当中所做的救赎，以基督的替代性的救赎，舍命和流血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完成了的这个救赎落实在人的身上，所以呢，我们就要呼吁那些罪人悔改，呼吁他们相信。即使在我们解释悔改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一定讲得很清楚，但是呢，我们也要把福音呢讲得清楚，要他知道信福音，从自己的罪里面脱离出来。悔改就是转变方向，180度的转弯，本来向着罪的道路走，现在向着义的道路走，向着神的道路走。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一次的讲道里面呢都要有的那个内容啊，因为每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可能都有一些还没重生的人，所以我们要清楚的去讲福音，要他们省察自己啊。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在推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做的。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要制定并且使用会众认同的信仰宣言和教会契约。我们前面讲过要做我们的信条啊，信仰宣言。那这个信仰宣言还有就是教会契约，这个呢是我们要制定的，制定好这个教会契约的时候他们才可以签这个约。信仰宣言呢他们要签，就是我认同，然后这个教会契约他要签，我认同，我要加入。当他们这样签的时候，他们信仰又被审核了，他们就可能性成为教会成员了。所以我们要使用一些简单的但是比较具体的那一个信仰立场的陈述的一个文件，要把它做出来。做这个是对我们的会众最好的服侍，因为他们的信仰不会偏差。在这个教会实行教会成员制度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责任让他学习这个信仰宣言，学习完了他要认可，他才可以签字。这个信仰宣言里面其实也包括了他信什么，包括了他要怎样跟教会的信徒一起生活，包括了他的教会的委身。所以这个信仰宣言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我们像这里读使徒信经一样读了，我们要把这个信仰宣言落实到生活当中。所以怎么落实，在你跟他学的时候要告诉他知道，他然后呢认可，然后就可以签这个信仰宣言跟教会之约。好，第三点就是在接纳人成为教会成员之前，我们要求他参加教会的成员学习班。成员学习班就是你给他开一个慕道的小组，或者出信栽培的小组。那这个小组呢是希望他明白基本的信仰跟教会的生活，以及他加进来之后的责任。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呢要让他有所学习。然后第四点就是在上完教会成员学习班之后呢，但是在向会众推荐这些即将加入教会的成员的之前呢，我们要求牧者与他面谈。这个时候不仅是教会的牧师，也可能包括教会的长老跟他面谈，或者是信徒的代表一起的跟他面谈。面谈让他感觉到很正式，很正规，很隆重。然后谈了之后他真的要履行自己的诺言，要他有这个感觉，有这个气氛。所以这个面谈呢的时候，通常你是要他分享什么是福音，你对这个信仰是怎么认识的，然后要他告诉你他对这个教会的理解，有没有什么不明白的，也让他分享他进来之后能不能够遵守教会之约，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共同体，成为一家人，他愿不愿意付代价，他愿不愿意受监督。这个呢都是在面谈的时候呢包括到的，而且要包括到他要承诺为其他的信徒成员祷告，甚至也愿意帮助他们的需要，也要承诺做十分之一的奉献，这个都是成员要做的嘛。如果你是一个不加入成员的话，你可以不做奉献，你加入的你应该做奉献。当然有的人可能说不要强调十分之一嘛，但是我觉得十分之一在新约是不言而喻的。耶稣从来没有说你们不要做十分之一奉献的，耶稣反而告诉我们什么，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不是？耶稣告诉我们要全然的献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们的神。如果我们是整个人的献上，我想问十分之一奉献跟我们整个人奉献哪个更大？那肯定是全部的，是不是？那如果你说你整个人都属于主的，连十分之一都不敢拿，你这叫什么信心？十分之一其实只是你全身奉献的一个基础，一个考核，明白吗？我们买一些的水果回来，比方说我们买了一个大苹果递给我们的孩子，他挺开心，他知道这是爸爸给他的。那然后你问他好不好切一点点给我给爸爸吃，如果他不给你什么感受他很自私他很贪吃他心目当中可能不太那么关心爱他爸爸，大概是这样子。那其实有时候我们知道，如果万物都是主给我们的，我强调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呢，其实工作它不是我们为了谋生的手段，因为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工作从来就不是叫你谋生的手段，这个是命令，这个是使命，包括那个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大地，这个就是使命啊，工作是使命。那然后粮食从哪来呢？ 粮食是神从天降的，是不是？天不下五谷，不降雨水，有粮食吃吗？没有。以前我们的总理，前任的总理朱镕基，他说我们中国人三年不收粮食，我们的那个粮库里面呢都还有粮食吃，结果差一点三年没收粮食，有什么地震啊，有什么干旱啊，有什么水灾啊，那三年的灾难真的有点大啊！感谢主。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讲狂妄的话，中国人说人定胜天啊，这句话不得了，你敢跟天斗，那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还有就是我们常常说我是靠我的双手赚食物啊，我有经验有技术有能力的时候我就能吃好吃的，我是凭着我双手挣来的，真的吗？不一定吧。有些人很有成就很有能力，可是突然间身体的细胞里面发生暴乱，恐怖分子在里面发动，那个人可能脚晚上脱下的鞋早晨就穿不上了啊，所以我们人不能把握一切的。你看到雅各书里面警戒那些的富人怎么警戒他们的，那些富人说今年明年我们要到某城去做买卖做生意得利，想得很美是吧？然后神怎么说呢？神说你这些富足的人呐，你们不要以张狂夸口，然后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的生命只不过是一片的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就像我们这里看到的雾一样，冬天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雾很大很张狂的，张牙舞爪的挡住我们对面的人的面孔，但是太阳慢慢一出来的时候它怎么样？消失了，不见了。他说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这样，在这个世间里面是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便如飞而去，生命是很短暂的。所以他对那些富足人警告说，你不要自己张狂夸口，反而你只当说主若许可我就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不是说不可以发财，不是说不可以去赚钱，但是关键是主许不许可你去做这个事情，是不是在主的计划当中，主要你赞同你去，你完全可以赚钱，可以救济贫穷。所以很多的人他们奉献十分之九来帮助穷人，这是多么好的现象，奉献十分之九啊，自己只留十分之一，但他们可以生活，因为神供应他们。所以我讲的一个事情就是，工作实际上是使命，粮食实际上是神给的。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哪有粮食吃啊，可是神从天怎么样将玛拿给他。如果你觉得你是靠你的双手劳动赚好吃的，那你就是辛苦的劳动去赚你的好吃的吧，主可能就叫你心里面永远都是劳苦，因为工作成了咒诅，明白吗？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我不觉得那个只是汗流满面，有时候泪在心里滚，是不是啊？甚至心中流血呀，为了生存为了生活，多难呐！这个世界我们活的每一天多辛苦啊，为什么觉得辛苦？因为没有神呐，我只靠自己嘛，靠自己就只能辛苦了，对不对？靠自己看到自己有限的时候那就是辛苦了，看到自己还有一点能力的时候那骄傲的不得了，我用我的双手赚了几栋楼房啊，我用我的双手买了几个豪车啊，夸耀。但是突然间你发现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辛苦了，原来我的手不管用了啊！所以我们工作一定要把它看作是命令，不能懒惰。圣经告诉我们不做工怎么样，不可吃饭，这个是命令，一定要勤劳的工作。你一定要在你的工作领域当中发挥你的所有的那个特长，把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当你做好这一切的时候，神就给你需要的东西，神给我们供应。所以工作是使命而不是谋生的手段，如果你把它当作谋生的手段，那就是活在咒诅当中，明白我讲吗？那就汗流满面啊。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使命的话，你越工作越兴奋，我是在为上帝做。所以你看到清教徒又讲到清教徒，他们做的产品是不需要检验员的，不需要 QC 的，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这么好？因为他们觉得我做这个产品是为上帝做的，既然是为上帝做的，我就要做到最好，发挥到极致。 我做的这个产品是别人拿去的时候他就可以受用，他不会说啊，怎么这么糟糕，花了这么多钱买了这么垃圾的东西，他不会这样要人有这样的回应。反而他说拿到的时候他就充满喜悦，充满感恩，觉得这个就是杰作，这个就是好东西，值得买。所以他们是这样的一种工作观，他们的工作观是一种天职，就是在清教徒的工作观当中，他觉得选择一份的职业就跟选择做牧师一样神圣，就是神给我们的托付不同，不是全教会的人都做牧师，乃是有几个人有圣职的呼召，有其他人没有圣职的呼召但却有圣工的呼召，那个圣工包括他的职业。马丁路德说抚养他的婴孩给他喂奶的时候，他说他那个虔诚的动作就相当于一个牧师在讲台上随着圣灵的感动跟他里面的热切的心情讲到一样的蒙上帝纪念。可能那个抚养小孩的妈妈说，这个孩子是上帝给我的产业，这个孩子将来长大要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贡献，要给教会带来什么益处，我要精心的去喂养他。这种心情就是在侍奉上帝，跟讲道人在讲台上为了神的国度的拓展，为了弟兄姊妹的里面的需要的满足，热切的去讲道是一样的赏赐。所以在清教徒的他们的观念当中，他们把职业看成是天职，天上呼召的职分。他们叫年轻人做生涯规划的时候，叫他选定一个职业，最好就是选定你一辈子都干这个，不要跳槽。所以他们的职业观跟我们不一样，他们的职业观是那种天职，是那一种使命，而不是像我们中国人呐、那就是谋生的手段，老板我骗得过他那我就聪明啊，我能够偷工减料那就是我的本事。所以中国的垃圾产品怎么那么多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神，没有神。所以刚才我讲到那个奉献的时候，其实我说十分之一的奉献，它其实是叫我们去体验什么都是神的，我做了我该做的，神就给我东西。特别神鼓励这些他的儿女，他说不要忧虑，外邦人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些是外邦人忧虑的，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天父已经加给你们了。那个不要忧虑的这个词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因为神已经给了你们，所以你们不要当作神还没给的样子去忧虑，还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天父知道的，我们做好了我们的本分，吃上帝顾不顾念，主导文都告诉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吃给我们。为什么是天天吃呢？不是一天吃一辈子的呢？因为神叫我们去依靠他，天天都去寻求他。以色列人吃马拉为什么天天去吃，不是一下子十一个礼拜的呢？叫他们天天去到神面前依靠他。所以今天我们的工作是一种依靠神的观念，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了，神啊，工资涨不涨那是你的事，对不对？升不升职那是你的事，我做好了我该做的了，那我们就不会那么累嘛。相信神的时候那个观念改了就不会累了，是不是？不会觉得啊，怎么又加班了，这么辛苦。加班是好事啊，我能服侍更多人呢、感谢主。所以我们的观念要改。好，这个是我们讲到那个第四个方面，就是要求我们的成员做一定的承诺，包括我讲到奉献。好，第五个就是不要再给孩子实习，接纳他们成为正式的教会成员。我采用的这个十二点呢，是金信会的，金信会的他们的成员制度的要求，迪马可牧师的。所以呢，未必我是在推动什么哪一个宗派啊什么样的啊，刚才在讲改革宗，现在在讲金信会啊。所以他们这个成员呢，就是跟改革宗不一样了，改革宗是坚持婴儿洗礼，可是这个会动制呢，他们是反对婴儿洗礼啊，这样子。所以我提出这个呢，其实是叫大家知道我们的那个会众呢，他在加入教会的时候呢，他应该清楚自己的信仰，不是糊里糊涂就进来的，所以这是一个标准啊。再往后面第六个，就是要他们认识到接纳人成为教会成员，这个是一个会众的作为，是整个会众的决定啊，通过他们的投票跟接纳啊。而且在我们做的时候要公开那个成员的他的姓名啊，甚至要公开他的住址，公开他的电话号码啊，公开他的身份证号啊，就是把他全然的向我们的会众公开 那然后呢，我们也知道怎么去探访他，知道怎么去联络他，怎么去帮助他啊，让他成为我们的教会成员。那同时要把他赶出教会的时候，他要被劝成的时候，也是全体教会来做这个事情啊。第七个就是我们发一个教会成员的名单表格，里面有他们的姓名、照片、家庭住址、电邮，还有公司和家庭电话等等这个资料啊。这个资料呢又需要定期更新，要准确，都过时了的话就不行了。所以这个教导成员呢要固定的更新他们的信息。那这份的资料呢其实是为了全教会的弟兄姊妹可以去为着他祷告啊，就是每个人都有整个教会的成员名单，然后好在祷告里面呢一个个的纪念他们的需要啊，是为了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的。当然可能我们觉得复杂，我期望我们虽然觉得复杂也要为你属灵人祷告好不好。第八点是努力在教会当中培养做主门徒的文化啊，培养他们做主的门徒啊，不是在基本的小组里面使他们有了一个喜欢小组的兴趣，其实而是在这些小组里面教导他们委身，教导他们做主的门徒啊，这个是促进他们跟组员跟教会的关系。那这个呢就是让他们来跟从主做主的门徒。第十个就是把一些的活动事件和服事领域局限于让那个教会的成员来参与啊，就是有时候我们搞一点特别哈，只有我们已经是成员的人我们才可以参加一定的聚会，不是谁都可以来的，就这样啊，有秩序嘛。也可以说是比方说我们要安排教会的一些事工，只有成员代表他们才可以来，其他的会友呢暂时不要来，等我们公布的时候你们可以知道，就这样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要把一些的活动事件服事的领域呢局限在让教会成员来参与。第十一个就是只有在重建教会成员制度之后才考虑重新进行纠正性的教会纪律惩治，包括开除或者是排除教会，就是把从我们的名单当中删掉，这个呢都是在建立了教会成员制度之后才考虑的实施这个劝成的制度。所以没有这个成员制你去实施的时候别人找不着根据，我们教会没这个规矩啊，怎么这样对待我呢，他是不接纳你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好，最后第十二个呢就是我们必须认识神计划的伟大。那这个意思是说呢，我们要知道除了在我们的这个教会之外，其实神在全地上都有他的教会。所以呢我们每天在聚会当中的时候，我们要为其他的教会也祷告啊，求神祝福其他的地区的教会，并且呢我们也提醒我们的会众，在他们的当中呢其实不仅是只有这一个教会，还有其他的教会。我们也要告诉他呢，神的这个无形的教会是比我们这个有形的教会更大啊。所以我们这些做牧者的呢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被牧养，有一天说不定你可能性会因着工作啊或什么啊去到其他地方，但是你在这里被牧养，你就要去学习去经历，然后你去到其他地方，你可以把你所学习经历到的带给其他的人，所以给他们带来这样的一种使命感，相信神的计划是更伟大的，不仅是我们这个地区。所以这些是我们可以去考虑的，去不断的灌输不断的操作的。好，那我们很快就结束了这个课程了，今天上午我们可以提早结束，也可以提早休息或者多一些讨论都可以。最后我们进入这个结论的部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那里他这样说，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就是彼得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告白上。耶稣基督是整个教会的房角石，先知和使徒他们所启示的救赎之道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所以教会是建立在整本圣经启示的救赎之道的这个根基上，这个是主耶稣基督一生工作的目标。主耶稣建立了一个他的身体的教会，那今天我们是在这个根基上再去建造基督的身体， 所以我们要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那这个其实是我们众仆人，神的使女仆人们所追求的目标。从上面我们这两天所学习的那些论点里面呢，我们将会发现，如果要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那就必须回到这一本神启示的话语，圣经里面。我们通过对圣经的考察，要教导我们的会友，甚至我们的信徒成员，使他们建立一个正确的教会观。什么是教会？前面我们在第一课里面就提到，教会的定义是一群蒙神拯救呼召的百姓聚在一起，这一群人又带着基督给他们的福音使命，要进入到他们生活的环境、他们的职场、他们的社区里面，把黑暗中的人群再领回到这个救赎的群体，领回到这个盟约之家里面来。这个是教会。教会它是圣洁的，跟这个世俗有别的。教会它是圣洁性，还有合一性，它联络成肢体，还有大公性，还有使徒性。所以教会是这个。那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灌输了正确的教会观之后，接着我们就是要传讲纯正的信息给他们，传讲那个单纯的福音给他们，要他们知道他们在这个地上，他们是依赖着话语而活，依赖着神的道而活，是要过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并且我们在这群归正了的人的里面，就培养他们合神心意的领袖，他们要去继续的开拓神的国度，继续的承担神家的事工。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不仅培养这些领袖，我们要建立一个健全的组织团体，要造就出来一批呢灵命充沛的圣徒，让他们去开展充满活力的圣工。在计划建设健康教会的模式之后呢，其实重在落实。我们这几天很快的谈完了，过去了，但是重在落实，重在实效，重在运作，重在思考，还重在讨论，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思考所学的东西，为什么神叫我们来这里，是不是只堆砌了一大堆知识而已？这个是我们要去考虑的。我们要互相学习，不断的探索，共同做一个建立健康教会的属灵的蒙召者，荣耀主的圣名。感谢主。在牧会的过程当中，我们牧者的委身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如同使徒保罗所讲的一样，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好，也如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所说的一样，我也甘心乐意的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好，感谢主。所以我们教会的牧者一定要委身给我们的教会，你不要觉得麻烦，知道吗？我们制定成员制麻不麻烦？特别麻烦。我们制定我们教会的信仰信条麻不麻烦？要我们下功夫考察，非常的大的工程。我们要为我们的信徒开设那个牧养体系的各个小组团契，费不费时间？非常的费时间。那我们做这一切其实就是要为我们的群羊负责。既然圣灵已经立我们做全群的监督，我们就要做好。所以这个是指着我们每一间教会的传道人都要做好，都要去费财费力的，好像要为他们受生产之苦一样的，来服侍神托付给我们的那些羊群。那我们作为教会的牧者，我们也要唤醒我们全体的信徒，使他们对主的大使命有回应，去做一个传福音的见证人，领普天下的万民来做主的门徒。他们所听到的教导也要去教导那些被他们领来的人，使他们也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牧会观的确立，我们作为一个门徒来委身基督的教会，我们一生都在不断的追求长进当中。我们对主的使命的忠诚，都是牧者与众圣徒呢应当具备的要素。 不仅我们忠诚，要叫我们的会众也委身也忠诚，这个是我们要不断传递不断传递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最后呢，我们教会要经历真正的复兴，这个不是一个宗教的狂热主义，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上帝的灵亲自要在我们当中每一个神的儿女的心中动工。我们霍邱牧区或者我们六安牧区这么多年，神给我们的恩典不薄，对不对？神非常的祝福我们，真的，我走到外面的时候没听到他们怎么的毁谤我们，顶多就是我们教会分裂的时候有这样的毁谤的声音。他们一直坚持说我们在真理的把关上非常严谨，他们说我们真的是一个照着神的那个启示的福音在信的一个群体，不争名不争利，很低调，没有在外面去常常给自己打广告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可能性我们在宣教上没有他们其他团队那么热忱，这一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神对我们的恩典其实很多，没有偏差，一直持守在这个正确的信仰的里面，这个就是最大的祝福。我们是神的真教会，因为我们持守了纯正的信仰，我们又照着基督的吩咐在使行圣礼，这个是非常蒙恩的事情了。那但是虽然是这样，我们呢还需要继续的经受圣灵的洗礼。圣灵在时代里面他要带领他的教会发展，所以我们的生命呢也要不断的经历更新，这个包括我们的牧者要经历在神里面的改变。我们对神要有一种敬畏跟热情，敬畏不能没有，热情也不能没有。就好像有一个神的仆人伊恩莫里，他曾经在一本书就是真正的复兴这一本书里面，他给复兴这个词有这样的解释，他说真正的复兴必定是带来生命的改变和美德的加增，真正的复兴必定会带来生命的改变和美德的加增。我们恩赐再突出那没有用，那不是真正的复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治理架构再完整，那也不是真正的复兴。真正的复兴是你带领的信徒群体他们活出圣洁了，他们生命改变了，他们的美德加增了，这个就是复兴了。所以真正的复兴是来自圣灵他自己的教会当中推动起来的。圣灵使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叫我们认罪，圣灵叫我们悔改，圣灵叫我们生命改变，然后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周围能够使我们周围的环境看得出我们是一个整体性的变革，那是不得了的事情。以前有一个英国的威尔士的大复兴有半年之久，他们中间三个月的时候所有的警察所有的法官聚在一起戴着白色的手套，意味着他们最近的这几个月没有案件要做，没有犯人要抓，没有什么互相告状的事情。他们经历的大复兴是这样的，所以在那个大复兴的里面呢，他们没有事做了，酒吧关门了，赌场关门了，那就是真正的复兴的运动临到了威尔士那个地方。感谢主。唐崇荣牧师他也谈到真正的复兴包括了四个点，他说第一个就是教义和信仰的重新建立。我们以前在传福音的时候可能告诉人说你信耶稣上天堂没有错，我们可能告诉他你信耶稣神就会让你蒙祝福很平安，我们告诉他你信耶稣疾病就可以得到医治，困难可以得到解脱，是不是这个有点过了？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把信仰要重整，这个是复兴的一个基石，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当我们传讲正确的教义跟信仰的时候，这个就是复兴的开始。那他讲到第二点，第二点就是生活伦理还有行为的正统的复兴，就是生活伦理跟他们的行事为人呢回归到真理当中，受真理的约束，他们远离罪过分别为圣的圣洁生活，这个就是复兴。所以我们的教会传讲真道的时候，我们的信徒又被真道抓住而照着真道生活的时候，这个就是复兴了。 再往后面他讲第三个，他说是侍奉的复兴。这个侍奉的复兴呢，就是每一个信徒成员都去承担教会的事工，都发掘自己的恩赐，一起的来推动教会在这个时代里面的兴盛兴旺。所以当这一群人他们一起参与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复兴就完整了。但是还有一样，就是把每一个基督徒的精神呢，要带到他们的生活层次当中，就是信仰落实啊，这个也就是文化使命。唐崇荣他是坚持文化使命的，他说真正的复兴到了第三个阶段差不多完整了，可是还有一个阶段也可以算进去的，就是当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那个领域的里面，我们彰显出基督的荣美，比方说我们有更多的政治界的领袖是基督徒，我们有更多的文学家是基督徒，我们有更多的艺术家是基督徒，我们有更多的企业界的老板都是基督徒，他说这个就是整个国家就在翻转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能够经历到这样的真正的复兴，经历到这样的一个整全的复兴。今天教会很多时候只懂得在喊主啊主啊，只懂得在唱诗的时候举起来双手，只懂得在唱歌的时候可能都蹦起来跳起来，那这个其实呢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在神的真道上经历复兴，经历归正的生活。如果一间教会像在刚才唐崇荣牧师他提到的那四点上面去平衡的话，那这个教会呢就是一个信仰纯正的教会，这个教会呢就是一个承担使命的教会，这个教会呢就是一个可以活出他们的影响力的教会，这个教会他们就可以活出圣洁，能够感染到他周边的人群，可以活出他的文化使命，能够让人感受到原来基督教界不是那么可藐视的，他们会反而觉得他们做的比我们做的更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已经复兴了，几乎我们为这个信仰受苦难，几乎我们为这个信仰甚至殉道，但是如果教会经历这样的能够翻转时代的现象，这个就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感谢主。我们知道中国教会在30年前经历过大复兴，很多地方都有神迹奇事，很多的生命改变悔改归主，很多的人献身要来服侍主的教会，那个时候是一片复兴的景象。那30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又在一个新的关口当中，我们的突破点在哪里呢？求主给我们这些牧者有看见有领受，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个关键点上突破以前的那个昔日的复兴景象，为什么今天我们似乎看不到了？那这个突破点在哪里？我们要对主说，主啊给我们看见，主啊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前面的路怎么样来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希望我们多一些思考这样的问题。在启示录当中提到七个教会，这七间的教会他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了主的责备，因为他们都有一些不健康的状况出现了。那主对他们是那么的伤心，那么的期待。今天主耶稣在我们中国大陆的教会当中，他写给我们的是什么的信呢？他对我们的健康要叫我们去做哪一些的反省呢？我想昔日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信也是写给我们的，如果我们里面有其中的问题跟弊病的话，我们也应该求主来医治我们，希望主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所以我们要在探讨那个健康教会的因素是什么，我讲的非常有限，第一天我就说只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能够从主那里得到他的指引。我们期望的是多一些的寻求主来牧养好主的教会，多一些的反省。所以我在这里唯愿我们主内的每一位的牧者，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能够在建立健康教会的这一条的路上竭力的追求，因为我们每一个都要向主交账。有一天主来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跟他交账呢？但愿我们每一天都愿意把至高的荣耀归给我们至上的主。希望我们在这个课程学完之后回去的时候，好好的祷告，求神给我们蓝图意向，去建造他自己的教会， 希望我们是委身给教会的，因为我们不再属于自己，乃是主特别高立的他的仆人。感谢主。好，那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的唱一首诗歌，就是求主复兴教会，好吧。
复兴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教会经历主灵恩灵力的配降。我们祷告求主充满我们，让我们按他的话语来建造他自己的身体，让我们看见教会里面的需要，看见教会外面黑暗的人群的需要。让我们求主兴起更多的工人，复兴他自己的教会。我们一起开声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来在你的面前，我们一同的向你来开声呼求。主啊，我们求你来复兴你自己的身体，复兴你自己的教会。求在这些年间，你不要迟延。主啊，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我们的心被你转回，我们的干枯的心得着欢乐一样。我们接受主的恩典，如同大锤一样击碎我们里面的一切的僵尸难处。主啊，再来唱一首诗歌。主啊，我算什么？
主啊，我算什么？
声呼求你，
我深深呼求你，你一定要给我做，明天将会有千百一个神充满每一个角落。
主啊，你听到我们这一群你的儿女在你面前的呼求了。主啊，我们在教会的经历的里面，我们看到你何等的爱我们，你拣选拯救了我们这一些没有学问，我们这一些在社会上没不一定有用处的人，可是你却抬举我们来做你的精兵，抬举我们来做群羊的牧者。主啊，你将不放你羊群的重担放在我们的肩上。主啊，这个是过于我们的能力所能承担的，但是你圣灵的大能和宝贝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出了莫大的能力。主啊，我们在牧会的过程当中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风雨，主啊，我们在过去的岁月当中也经历过许多的逼迫，可是我们看见主的恩一直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没一项断线的风声，主啊，我们没一项凋谢的花朵，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站在你的面前唱歌。主啊，这是何等美好的恩典啊。但是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缺乏，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来寻求复兴，所以主啊，我们求你在天上垂听我们。主啊，你给我们教会预备更多的年轻人来接替我们的侍奉。主啊，求你兴起青年，你祝福我们主日学的事工，让我们主日学当中能够训练出一些被你呼召的孩子出来。主啊，我们渴望我们就会看到接班人。主啊，我们渴望你兴起我们当中有更多的人能够成为有力的传道人。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时代传时代的信息，在这个时代能够把更多的灵魂带到你的面前，把更多的弟兄姊妹建立起来。主啊，我们求你赐给我们哦，主啊，更多的同工。主啊，赐给我们教会里面有更同心合一的心智，让我们同心的来信望主的福音。主啊，求你给我们牧者有意向，让他们看得见主你使用他们怎么样的去带领教会。主啊，将属天的蓝图赐给我们的牧者，赐给我们众位。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主啊，你加能力给我们，因为我们软弱，所以我们的主啊，求你让我们听了你的话语之后，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重新得力。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赐福给这一次我们凡到你面前寻求你面的人。主啊，你让你的面是被我们寻见，让你的圣灵的恩膏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让我们下山以后，我们带着你的能力跟负担去牧放你的羊群，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生。主啊，虽然有世间的艰苦，可是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都不是突然的，哪怕是我们每一滴的眼泪，主都收藏在皮带里面。主啊，有一天你要夸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要我们进来享受我们主人的快乐。主啊，我们盼望那个日子。主啊，求你兴起我们的教会，好让我们在我们去到你那里的时候可以坦然地跟你交账。愿主你来督促我们，愿主的圣灵藏在我们的身上，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祈求，阿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